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弥撒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面对这些考验，我们不免会感到孤独，因此我们更需要有基督的陪伴，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了解我们的痛苦跟困难。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榜样，接受生活中的种种考验与困难，并在基督复活的光照下，在生活中做出有力的见证。虽然有时生活中种种的挫折和个人的软弱常常会成为我们远离基督的借口，但是只要依靠我们对复活基督的信仰，我们必定可以得到天父仁慈的眷顾。我们的天父，在今天的弥撒圣祭之前，我们向你认罪，求你宽恕我们远离你的道路。天主，求你使我们常生活在喜乐之中，因为你恢复了我们的青春朝气，我们今天重新获得义子的荣耀。求你也使我们满怀庆幸跟确实的希望，等待肉身的复活与光辉日子的来临。以上所求是靠耶稣基督之名。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世时遭受挫折和朋友的背叛，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天主解除了他的痛苦，使他复活了。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以基督为榜样，将自己全心奉献给天父，并在生活中接受考验，所以我们也不会被天主所遗忘，必定会与基督一同的复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那天，伯铎和十一位中途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明白这件事，请你们注意听我的话。天主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施行了灵迹、奇事和预兆，向你们证明他是天主所立的，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达味指着他说：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因此我心里高兴，五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你必要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以色列同胞啊，让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主达味的事吧。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保留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他也知道天主对他所发的事。天主要从他的子孙中选立一位来继承他的王位。达味预先知道，并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这位耶稣，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现在，他被高举，坐在天主的右边。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神。你们今天耳闻目睹的，就是他所请住的圣神。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寄托。我对上主说，你是我的天主，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我要赞颂引导我的上主，我的良知连夜间也督促我。我时时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因此我心里高兴，屋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你必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有永远的福乐。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圣伯铎在书信中告诉当时的信友们，他们是借着基督无玷无瑕的宝血救赎的人。基督为所有的人们一次而永远地将自己成为逾越节羔羊，祭献给天主。在今天，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我们的得救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流出了他圣洁的宝血。我们既然呼求他的名，就要和他一样，怀着敬畏天父的心，带着圣洁的心思，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化为祭品， 献给天主圣父。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前书。可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称呼那位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个人的行为施行审判的天主为父，就该怀着敬畏的心度过这一段在世旅居的时期。要知道，你们不是用可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就是那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基督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这末期才为了你们而出现，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天主，因为他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并赐给他光荣，这样你们才能信靠并弃望天主。
今天的福音，圣使路加为我们描述了耶稣显现给正在前往厄马乌路上的两个门徒，并且在路上和他们讨论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所有关于墨西亚的事，告诫他们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让两位门徒的心再度燃起了信仰的热火，加强了他们的信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在这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杂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遗体，回来说她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现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呐，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 遇见那十一位门徒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他们两人就把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复活期第三主日。本主日的福音向我们讲述了厄马乌门徒的故事。这个复活的故事可以说是有关复活基督显现的故事当中最感动人心的故事之一。每一次呢，当我们聆听这两位门徒与复活基督相遇的生命故事时，我们总会感动耶稣怎么样的陪伴在这两个既沮丧又绝望的门徒当中，并且在这条失望的路途中，耶稣又是如何的触摸他们的心灵，清洗他们的眼目，使他们那原来是受压迫被死亡控制的生命道路变成了一条完全彰显天主大爱的道路。原来是充满绝望的生命变成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原来是黑暗的人生道路也转化为发自信德的光明之道啊！原来是悲伤痛哭最后也都化成欢欣的泪水。当这两个门徒由耶路撒冷一路向厄马村庄走去的时候，路加并没有提及他们有多少的手提行李，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心里正挑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从两位门徒在路途当中以及在厄马乌的客栈中与他们心目中的那位陌生人一起用餐时候的反应跟回应，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之所以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包袱，乃是因为他们原指望耶稣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救世主，可是没想到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这个指望却因着耶路撒冷城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而让一切梦想成空。这落空了的生命让他们带着满满满满的创伤、破碎、绝望和死亡离开了耶路撒冷，而不得不走上厄马乌回家的道路。事实上为这两个门徒来讲，这并不是一条积极主动回家的道路，更好说这其实是一趟要逃离那不堪的生命的绝望之旅啊。福音向我们记载，就在那一天，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正谈论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意志认不出来。弟兄姐妹们，你刚刚听到的什么？原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不是我们主动走向基督去与基督相遇，而是基督他亲自走向我们来与我们相遇啊！是的，我们总是在想不到的时候与耶稣相遇了，而他也总是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亲自走近我们。这相遇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道路当中， 它不只发生于厄马乌两个门徒所走的绝望道路，它也发生在玛利亚马达勒纳为她的老师的死而哀伤哭泣的道路，它也发生在宗徒们在提比利亚海上捕鱼可是却一夜劳苦一无所获的那个道路上，它也发生在多默那多疑不幸的生命路途中，它也发生在保禄往大马士革准备对基督徒雷厉风行迫害基督徒的道路上。各位弟兄姐妹啊，你拥有怎么样的道路呢？你生命的道路的长相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这相遇跟主耶稣基督的相遇肯定也要发生在你我不同的生命道路中，而主耶稣就要在那里等着我们，他要在我们生命道路的转弯处转角处等着我们啊！他等着与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同行，他等着轻唤玛利亚马达勒纳的名字，他也等着多默探入他那创伤的肋旁，他更等着门徒们捕鱼归来，他也等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要与光环射在保禄的身上，并且用声音与他对话。弟兄姐妹啊，你的道路中耶稣也在那里等着，他也等在你的生命路途里要让你转角遇到爱啊。然而当耶稣亲自走向厄马乌两个门徒的时候，福音这样给我们描述说，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意志认不出他来。是的，在耶稣显现给门徒的时候，门徒们几乎都没有认出他来，厄马乌的两个门徒也不例外。在他们的肉眼当中，他成了园丁，他成了鬼，甚至为两个厄马乌门徒来说，他成了陌生人。刚刚我们听到意志认不出他来这一句话，多少也揭露了两位门徒愁惨的那个生命境况，因此门徒们的绝望当然认不出复活基督满满的希望，门徒们的创伤当然认不出复活基督的治愈啊，门徒们的破碎当然更认不出复活基督所带来的合一。门徒们如果他们此刻还在死亡当中，当然认不出基督的那个复活生命啊。也因此这些最早的初期教会的见证都一再一再地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信仰旅途中，我们也常常因为缺少信德而认不出复活主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临在，也因此就如同耶稣的门徒们一样，在我们认出主来之前，我们也必须经过一个让耶稣陪伴我们信仰成长信德不断成长的那个培育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阻碍信德的那些困难那些围篱统统铲除。在厄马乌的两个门徒身上，耶稣帮助门徒认出他来的方法是，第一，一起同行。耶稣借着与两位门徒的同行而开始了这场相遇，耶稣步入到他们两个人的忧虑和关怀当中，同他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盼望与失望。 这耶稣伴同门徒的行动，向我们显示出一个强而有力的那个牧者的图像。他走在他们的身旁，陪伴着他们，同他们谈心，聆听他们的生命故事，安慰他们。而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对他们的生命提出挑战。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要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通传给人，那么我们也要与人同伴同行，向人分享这条与复活基督相遇的道路，不只分享人们的盼望，也分担人们的失望。这是耶稣所用的第一个方法，与人同行。第二个方法，在圣经的光照下重新阅读生命。一个人如果要认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他的生命必定与天主圣言、天主的话有一个深刻的生命交往关系。而这正是耶稣在厄玛乌的道路上帮助他两位门徒的办法。所以耶稣不是这样说吗？哎呀，无知的人啊，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看啊，弟兄姐妹们，耶稣说了，墨西亚必须受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耶稣的这样说，不是从理论上的说法而已哦，却是耶稣他自己的真实生命。而福音常常强调耶稣如何透过圣经的光照来看自己的生命。譬如说，当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他不就这样说吗？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言语。他也跟魔鬼说，你要依靠天主的话。所以耶稣一直都是用天主的话来光照自己的生命，特别是在自己在生命黑暗的时刻。耶稣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当然就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喊着，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而要了解耶稣生命中这最黑暗却又是最重要的一刻，我们就必须回到圣咏当中，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耶稣的生命。事实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呼喊出的我的天主，我的天主，这句话正是从圣咏二十二所出来的。在圣咏二十二的一开始就这样讲，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就是在这天主圣言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深刻的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和孤独。然而也是在这天主圣言的光照下，我们看到了十字架所流溢出的生命和盼望。因此，在我们与复活基督相遇的生命道路中，我们也必须借着天主圣言来重新阅读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这样做，让天主圣言来光照我们的生命，透过天主圣言，我们重新阅读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道路即使是崎岖不平， 即使是狂风巨雨，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不同啊！我们会看到在黑暗的生命中，原来有天主的旨意在啊，有天主的盼望在啊。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耶稣主动亲自走向我们，与我们同伴同行，我们也必须有所回应。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如同厄玛乌门徒对耶稣的邀请一样，主啊，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事实上，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邀请，那么信德就不会发生。因此，当与主相遇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自由当中决定跳跃信仰的彼岸，向耶稣发出一个邀请：主，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跳跃常常是一件冒险的事，但除非我们越来越确定我们所要跳跃的彼岸是什么。两个门徒后来的对话正是表达了对这信仰彼岸的确定。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这句话正是两位门徒他们在事后回想起耶稣在道路中陪伴他们，怎么开启他们的心，怎么开启他们的眼，他们所做的反省跟回想。所以透过这句话，我们知道即使两个门徒在路途中还不完全知道耶稣是谁，可是心中的希望已被耶稣挑起来了。他们不要让那已晚的天色就此打断心中已兴起的盼望，他们渴望与这希望相处长久一点。所以他们对这带给他们希望的这位陌生人发出了邀请。接着进入这条道路的最高峰处，按照福音记载，耶稣接受了邀请。所以福音这样说，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扒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开了，这才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我们刚刚听到他们认出了耶稣，可是耶稣却在他们的眼前隐没了。耶稣隐没跟认出耶稣正是同一件事。从门徒的行动，我们看到两个门徒所认出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如今已经隐没了，不是隐没在九霄云外，却是隐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跟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了。所以他们也成了拥有复活基督形象的人。因此基督不再是他们旅途中的那位陌生人，虽然这个陌生人后来更进一步成为他们的客人，甚至最后成为坐在他们餐桌对面与他们请谈同桌共食的朋友。但是耶稣既不再是一位陌生人，也不再是他们的客人或朋友，耶稣与他们更进一步合而为一了。他已经把他复活的精神赐给这两个门徒了。 他们两个人旅途中的陌生人，如今成了他们的心灵伴侣，所以他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基督要在他们内活着。弟兄姐妹啊，这相遇让两个门徒的生命转化了，耶稣的十字架让门徒们经验到了痛苦、仇恨、挫折、忧苦和死亡，而这些经验促使他们关起心门来。但是透过一段奥妙的陪伴旅程之后，耶稣打开了他们的耳朵，为帮助他们了解福音，耶稣打开他们的心灵，为帮助他们接受福音，最后甚至以破饼的举动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具体的经验到这福音已经实现了。因此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乃成了一条通往新生命的道路，这生命促使他们立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看啊，从他们立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的这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出这场相遇的时刻是何等有力量的一刻啊！两个门徒由先前的恐惧、背叛、失望、死亡，可是因着与复活基督的相遇而变成心里火热，并且再度燃起的希望跟盼望，这希望促使他们不怕危险的再度回到耶路撒冷，帮助弟兄姐妹们去发现复活的主基督也在他们每一位生命中的临在，并且一起努力建树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啊！这条厄毛的道路正是初期教会在教导新灵洗的教友有关弥撒感恩圣事的奥秘的时候必走的一条道路，因为这条道路的终向就是感恩圣祭破饼。这条道路所发生的一切成了世世代代基督徒盼望的泉源。是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复活的事件为我们行塑了一条道路，这是一条怀着希望走向天主大爱的道路，同时这也是一条通向信德并在生驿站，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更是指向弥撒感恩圣祭，我们就是在这生命的驿站中庆祝信德啊。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